各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7年4月25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古丽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总统大选候选人马克龙自觉胜券在握，开始合纵连横，勒庞到基层继续深耕拉票。勒庞访欧洲最大农产品批发市场，批评菲勇背叛选民。法国总统与160名政要呼吁抵制极右翼，支持马克龙。委内瑞拉局势恶化，抗议民众在全国堵路。日美韩讨论朝鲜问题，中国朝鲜半岛问题代表武大伟访日。朝鲜今天建军节举行大火力远程炮演习，韩国政府称中方不再把朝鲜视为战略资产。日本自民党干事长宣布出席中国一带一路峰会，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表示期盼台湾继续参与世卫大会。中国律师谢阳案在世界关注下今天被无限期推迟开庭。下面请听本次新闻的详细内容。法国总统大选距离第二轮投票还有两个星期，进入决赛的两名候选人马克龙与勒庞展开的活动各有偏重。勒庞继续到基层去深耕挖票，马克龙则认为自己胜券在握，已经开始在政界合纵连横，扩大统一阵线。极右翼候选人勒庞继续巡回竞选造势活动，意图将第一轮落选候选人的票仓吸到自己一边来。勒庞今天早上到巴黎南郊的欧洲最大农产品批发市场 Hongis 拉票之后，他批评菲勇落选后呼吁支持者在第二轮投票给马克龙是背叛自己的选民。勒庞说，想到这些支持菲勇的选民每天这样辛苦，等到第一轮投票结束后晚上8:02却等来菲勇呼吁他们投票给马克龙，这是对选民的一种背叛。右翼候选人菲勇在第一轮以 20% 的得票率位居第三。勒庞昨天到北部加莱海峡呼吁当地的备受移民潮困扰的选民支持自己，并以伊斯兰恐怖主义和野蛮全球一体化作为攻击对手马克龙的两颗炮弹。勒庞昨晚在法国电视二台还表示坚信自己在第二轮投票会赢。勒庞还有望从极左翼候选人梅朗雄的票仓吸票，不仅因为他们的票仓有部分重叠，而且梅朗雄在第一轮以第四名出局后没有呼吁选民抵制勒庞。马克龙认为自己在第二轮将囊括极右翼以外的所有选票，必胜无疑。他现在的重点是与法国各路政客展开合纵连横，争取在六月的立法大选中获得新一届议会的多数支持，以便能够落实自己的方略政策。法国总统和政府高官及传统党派不分左右，纷纷呼吁选民投票给马克龙，阻挡极右翼候选人勒庞当选。法总统奥朗德昨晚正式宣布支持马克龙。法国现任财长萨班今天在 CNews 电台说，勒庞的脱欧经济纲领将导致法国丢失数十万个就业岗位。法国160名政府高官和政要联合在世界报发布声明，呼吁支持马克龙。法国今天4月25日11点在巴黎警察局为上周四在巴黎香榭里舍大街死于恐怖枪击的警察于吉雷举行国葬。昨天法国总统奥朗德分别向马克龙与勒庞发出了参加这次国葬的邀请，勒庞立即接受邀请，他在推特上说，我当然要去参加这个葬礼，要向在工作中被杀害的警察格扎维埃于吉雷表示敬意。马克龙本人没有立即表态，他周围的人说马克龙应该会去参加这个葬礼。之前有评估显示法国警察是勒庞的票仓，支持率超过 50%。 此外 巴黎的共和国广场昨晚4月24日爆发左翼抗议示威，有数百人参加。这次活动由反种族歧视组织发起，法国民主工联和多个民间团体也加入。示威者呼吁挡住极右翼国民阵线的崛起。另一场在周日第一轮投票结束后的极左翼暴力示威，则是反对进入第二轮的马克龙与勒庞两人。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29人被捕，其中一人昨天被判4个月监禁，另外两人今天将受审。委内瑞拉局势恶化，抗议民众在全国范围采取堵路行动。详情请听杨梅的报道。
委内瑞拉最高法院上月底作出的取代立法院行使立法权的裁决，随即激发委内瑞拉全国大游行，也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虽然最高法院在国际国内的压力之下随即撤回了上述裁决，但是委内瑞拉境内的反政府示威活动有增无减，连续3周来的示威以及暴乱活动已经造成至少21人死亡。昨天周一开始，委内瑞拉反对派开始占领全国各地的交通要道，目的是要进一步向政府施压，迫使政府接受举行提前大选。委内瑞拉政府对示威人士进行大规模的逮捕活动。据委内瑞拉非政府组织的统计，3周以来已经有1400人遭到逮捕。该组织负责人向本台驻加拉加斯特约记者表示，遭逮捕的民众只是参加和平的示威活动，他们不过是在行使委内瑞拉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但是却遭到当局的逮捕，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行为。据负责人介绍，同中国当局一样，委内瑞拉当局也向被逮捕的反政府活动人士指定律师，而不允许他们雇佣自己的律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上周发表声明，呼吁委内瑞拉政府和反对派重启对话。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扎伊德4月18日也针对委内瑞拉的局势发表声明，表示该国人权状况令人担忧，并呼吁当局确保民众集会自由以及和平抗议等权利。在委内瑞拉政治危机日益严重的同时，该国的经济危机也进一步加深。在过去的一个月内，加拉加斯社区几乎每天都有严重的暴力抗议事件发生，基本物品包括食品和药品日益稀缺。委内瑞拉的外汇储备以及货币与美元的兑换率均跌至历史最低纪录。
以上是杨梅的介绍。日本、美国、韩国三国今天在东京举行朝鲜问题会议，中国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也在今天到访东京。请听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美韩讨论朝鲜问题，武大伟访日。参加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日本、美国、韩国三国团长会议，日本时间25日上午在东京举行。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山宪志、美国国务院朝鲜政策特别代表尹汝尚、韩国外交部朝鲜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金洪军参加了会议。中国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也于当天稍后访问东京，将与金山宪志举行会谈。日美韩三国就对朝施加最大压力，以阻止其核岛开发达成一致。25日是朝鲜人民军建军85周年纪念日，三国认为金正恩政权可能会做出实施核试验等挑衅行为，确定将维持高度警戒监视态势。4月25日，韩国方面报道称，朝鲜25日建军节当天在江原道元山一带进行史上最大规模的火力演习。日美韩三国认为，中国在朝鲜无核化问题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就要求中方行使影响力达成共识。外相岸田文雄在25日的记者会上发表消息称，担任六方会谈的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25日至28日将对日本进行访问。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朝鲜今天4月25日建军节是否发射导弹或进行核试爆受到外界的关注。据韩联社引述韩国军方消息称，朝军今天在该国江原道元山一带举行了大规模的火力演习，投入了300到400门远程炮进行发射训练，并在演习之前集结大规模的火力武器。分析认为，朝鲜此次火力演习可能代替导弹发射或者核试验。据悉，美国的海军密西根号潜艇今天在朝鲜庆祝建军节之际抵达韩国，与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会合。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今天4月25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对朝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中国政府不再把朝鲜视为战略资产，而是视为负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4月24日在记者会上回答中方对朝鲜核试所持立场的提问时表示，当前半岛局势复杂敏感，高度紧张，中方强烈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不要采取使局势紧张升级的举动，同时指出联合国安理会对朝核活动明确禁止。中国官媒环时的社评称，如果朝鲜本月底再破线，中国社会将会愿意看到安理会做出严格限制对朝出口石油的严厉反应，支持政府对安理会的决议投赞成票。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干事长二间俊博今天表示，他将出席中国5月14到15日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日本时事社援引了二阶俊博在记者会上的讲话，他说，鉴于朝鲜制造的国际局势，中日两国互相理解非常重要。另外，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在记者会上说，经济产业大臣收到邀请后也在考虑出席，日本经团联会长也将前往。路透社说，在朝鲜进行导弹和核武器试验造成的紧张局势下，这个迹象表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但是安倍的一名顾问表示，日本对中国支持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仍然保持谨慎，亚投行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给一带一路计划提供资金。日本首相顾问柴山昌彦告诉路透社，由于中国在亚投行的管理中发挥主导性作用，我们继续对亚投行持谨慎态度，需要更仔细地检视它的透明度。
以上是安东尼的报道。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表示，期盼台湾继续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大会。请听法广特约记者陈民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网络报名5月8号即将截止，台湾到现在还没有收到邀请函。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今天在台北表示，美国持续支持台湾在国际社会上做出有意义的实质贡献，期盼台湾继续参与 WHA。 莫健23号晚间抵达台湾访问，预计29号离台。访台期间，他将和台湾总统蔡英文晤谈，并拜会相关部会。今天他在台北出席了台湾和美国合作举办的登革热、兹卡及曲弓病鉴别诊断国际研习营。在回应媒体询问时，莫健说，美国持续支持台湾在国际社会做出有意义的实质贡献。他说，我们欢迎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过去8届的世界卫生大会，也期盼台湾继续参与这个重要会议。他在公开致辞时提到这个台美合作国际研习营的成效时也说，台湾位处亚洲中心，和各国有密切经贸与人员往来，并且在诸多议题累积丰富的经验和能量，因此当寻求全球议题的解决方案时，应极力要求台湾加入。与此同时，大陆海学会副会长孙雅夫今天在浙江宁海县出席海峡两岸纪念潘天寿诞辰120周年大师故里系列活动开幕仪式时，回应中央社的提问表示，大陆会根据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参加 WHA 的问题。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3月29号在例行记者会回答媒体提问时曾经表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透过两岸协商做出安排。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著名律师谢阳案定于今天4月25日在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开庭，但是法庭突然在世界关注之下推迟开庭，没有公布任何原因和推迟开庭的确切时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多名律师和欧盟及大赦国际和位于美国的人权组织代表都前往长沙中院试图进入法庭旁听。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各位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今日要闻解说。听众朋友，引发海内外舆论高度关注的中国709律师审理案陆续在中国各地展开。被监禁的湖南维权律师谢阳的妻子陈桂秋日前在美国透露，湖南长沙法庭将于今天周二开庭审理谢阳案。中国官方对谢阳的指控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及扰乱法庭秩序罪。然而法新社发自长沙的报道指出，今天前往长沙围观的多名西方各国使馆的代表以及中国国内维权人士却被法院告知谢阳案并未列入今天庭审的日程表，法院对此拒绝做进一步解释。我们因此采访了谢阳律师的朋友，今天上午前往长沙法院围观的中国民间活动人士欧阳彪先生，他向我们介绍了今天上午在法院围观的情况。他说
来参与围观的这些公民啊、律师的话，就是人数比较多，估计有超过上百人了，哎，还来了很多这个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瑞士等多个这个欧盟国家的外交官。
那法院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的话只是允许进入到那个大厅，我们就进去以后就问法院的工作人员，就谢阳案在哪里开庭，是什么情况，他们基本上一概都是回答不知道。或者是说你要跟那个辩护律师联系，欧洲和美国的那些外交官的话，他可能他们通过特别渠道就进入到他们的那个办公区域，可能跟相关的或者领导啊或者其他的负责人就在沟通联系，然后在10点多的时候，他们就得到消息说今天这个谢阳案就不能开庭了，然后具体问是什么时候的话，这个也不清楚，就是说可能另外再告知，哎。
您对谢阳律师很了解是吧？
对，我跟他很熟，是很好的朋友，对。
嗯，您怎么看他这个案子呢？
我觉得这个案子的话是当局的一种政治迫害吧，对这个人权捍卫者的打压，这也充分的揭露了中国的这个糟糕的这个人权状况，中国的这个法治的话也其实是一个虚伪的。
那之前他爆料在监狱遭到酷刑啊等等，您觉得这些消息都属实吗？
我认为都属实的，这都是陈建刚律师在会见谢阳的过程当中，就是听他亲口那个讲述的。他遭受这个酷刑是在2015年7月11日被抓，然后在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受的酷刑。后面卷到看守所了，这边可能就情况稍微好一点，包括陈建刚律师公布的那些谢阳的这个会见笔录的描述的这个酷刑细节内容的话，都是说的这是在那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
那自从谢阳律师被逮捕之后，您去监狱探望过他吗？
我去过看守所，我去过多次，当时就一直是会见不到人，但是有多次的话我们是给他就是账户上面存了一点钱，也解决他在里面的一些生活费，也让他希望能够让他知道外界有朋友在关注他。
那你们今天去围观的一些谢阳的朋友啊等等一些民间的维权人士啊，你们怎么看呢？官方突然临时取消开庭的这个决定，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还真不好说，也有可能就是当局的话放个烟雾弹，通过这个虚假的一个资讯的话，看不少谢阳的支持者能够来参与现场的围观。这当然只是一种猜测，具体的原因确实是不太清楚的。
中国广州维权律师郭飞雄的代理律师隋木清律师也认为，湖南法院的上述行为很可能是为了测试外界对谢阳案的关注度。他这样向本台表示。
我觉得这有可能是官方的一个试探性的一个动作，因为这个消息呢正常不容易扩散出来，因为现在是官方的律师在控制这个消息，因为谢阳的辩护律师是官方指定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能散出这个消息呢，这个消息本身就有点可疑，那么事实上这个原来我们就猜忌有可能会这样，我估计是有可能试探一下， 那么事实上呢，大批的公民律师就赶过去围观，那么就突然就取消了。哎，对，所以这个可能某一天也许突然就说大家就说，在一个你不知完全没有接防备的一个日子，突然岳阳的这个案件出了一个结果。
那您怎么看这个709案的其他的案子呢？
总的来说呢，我是觉得现在一个焦灼的一个状态。那么我是认为呢，官方应该给自己下一个台阶，就是说以某种方式被抓的律师和官方都互相妥协一下，这样呢是一个较好的一个结果。
嗯，双方做一些退步。那么你说官方来说是很容易了，就说律师无罪。那么律师方面怎么个退法呢？
恐怕是这样，律师可能要接受官方的某一些条件，比如说你一段时间不说话呀，等等等等，也不宣布有罪还是无罪，啊，就悄悄的把这个事情了结。这个律师也接受一定的条件啊，我觉得这样可能接受官方的一些要求啊，在一段时间先不要说话，啊，把这个事情淡化一下啊，律师就放出来。也没有什么名目，也不说有罪无罪，我觉得这样可能是要好一点。
感谢欧阳彪先生以隋穆清律师接受本台的专访。中国湖南维权律师谢阳于2015年7月被长沙市公安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16年1月8日被正式逮捕。今年1月，谢阳的律师陈建刚披露，谢阳在6个月的监视居住期间受到长沙国保的酷刑对待，几度试图以自杀来解脱。欧盟曾经多次就709案向北京政府表达担忧，谢阳的名字也被列在欧盟6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以及瑞士11国上个月递交给北京的一封信函上。本次要闻解说节目谈的是如何理解中国官方临时取消对谢阳案的开庭审理，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 FabPla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刘芳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大选的话题继续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4月25日星期二出版的法国各大全国性日报头版主题纷纷围绕此一话题展开，各报还分别利用大量篇幅从不同角度对第一轮选举后的政局、各党派的表现和打算，以及第二轮投票的不确定性和可能引发的后果等进行了报道和分析。国际新闻焦点则主要围绕阿富汗塔利班上周五对一个军营发动攻击，造成上百名士兵死伤后，军队的作战能力受到质疑，以及希腊有望获得新一笔财政援助的话题展开。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已经结束，新总统将在不足2周后5月7日的第二轮投票中产生。在第一轮选举中落败的各路政党尚未步出失败的阴影，却不得不面对在2名争夺总统宝座的候选人之间做出抉择的问题。2名候选人则继续不同程度地投入竞选活动，努力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又一大报《费加罗报》在头条新闻位置刊出马克龙冲击波冲击着右派和左派的报道标题。该报发表社评指出，尽管形式方法各异，但右翼党派却做出了一致的分析，即马琳娜·勒彭的胜利及其随后推行的疯狂的经济政策将把法国引入灾难，必须竭尽全力阻止这一可能。该报指出，如果马克龙能够在简化劳动法、取消35小时工作制、节约公共开支、缩减税务以及在安全和移民问题上采取必要措施等方面做出努力，在第二轮投票中支持马克龙就有一定的诱惑力，因为这些话题正是共和党候选人费勇以及萨科齐和朱佩在初选中就提出的主张。不过要实现这些沉重的任务，则必须受到马克龙社会党朋友们的支持，但是在过去的5年间，这些朋友们却丝毫没有在改革中显露出他们的勇气。费加罗报指出，目前右翼党派应将注意力放在5月7日之后的立法大选上，如果马克龙是一位真正的改革派人物并准备改变一切，则符合右派的意愿。共和党在下一届国民议会中占有更多的议席，只会更加有利于未来国家元首实现改革的主张。 左翼倾向的解放报则以避免最坏的事情发生为题，在社评中指出，第一轮投票后的民调显示，马克龙将在第二轮选举中赢得 60% 的选票支持。这一数字既令人放心，却又充满危险。尽管马丽娜·勒庞的胜利前景充满荆棘，马克龙却不能松懈，必须继续战斗，面对挑战，团结一切可能的力量，倾听人民的愤怒之声，统一民心。要当总统，则必须体现共和国精神。该报社评指出，这场战斗不仅涉及胜利与否，而直接关涉到国家的未来。随着马丽娜·勒庞支持率的上升，法国的面貌将发生变化。选民们应该清楚，把选票投给哪一位候选人，并不涉及是否选择理想总统的问题，而是为了避免一场噩梦的发生。经济大报《回声报》报道注意到，第二轮投票的竞选运动不同以往，政界出现分歧，勒庞努力奋战，马克龙却在采取行动之前略显迟缓。法国人道报继续聚焦极左翼候选人梅朗雄在本次大选中的作用。该报认为，梅朗雄是首位获得年轻人支持的候选人，他在受到共产党主导的法国各市镇赢得了民心，所有的平民百姓纷纷动员起来。天主教十字架报突出分析了两名候选人打破传统左右两党的角逐局面，在第二轮的选举中，全球化的话题将成为投票的主要标准。根据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点，法国选民的投票意向将明显形成两或三大板块。今天各报没有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
法国第一轮选举把中间派马克龙和右翼极端代表勒庞选入了第二轮选举，传统左翼和右翼大党全都落榜。这一罕见局面既让德语媒体对马克龙充满希望，又让人们对法国的局势感到担心。新苏黎世报写道，法国的总统选举将成为对欧盟的公民投票，欧盟话题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竞选讨论，劳动力移民工作岗位因欧盟市场变化和全球化而向外转移等，是许多法国人关心的热门话题。他们不仅仅只是失业者和所谓的现代化的牺牲者。民调预言，勒庞在5月7日第二轮选举中将彻底失败，但反对极端右翼的共和阵线并不可靠，勒庞成为总统还是有可能的。要把勒庞打得落花流水，马克龙还必须清晰显示自己的形象，仅只是显得热情友好是不够的，这是新苏黎世报的看法。柏林出版的《每日劲报》写道，过去十年里统治了法国的两位总统没能改变核心问题，即法国的高失业率。无论是没有前途的青年，还是农村或郊区的输家，对这个心怀责备的群体而言，改善其经济处境是他们最为关心的话题。在邻国法国，这一群体将继续是一股既有决定力又有危险性的政治力量，这是《每日劲报》的分析。世界报写道，法国第一轮选举第一眼看上去让人比较安心，只有马克龙和勒庞获得了进入第二轮选举的资格，柏林和布鲁塞尔首先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极左和极右势力进入第二轮对决的灾难场面不会出现了。这两方均强烈批评欧盟，并指责德国权势太大。不管这两方谁获胜，欧盟都将受到巨大挑战，并很可能快速遭遇重大经济损失。终其结果是欧盟将寿终正寝。尽管这一极端状况不会出现，但危险并没有真正被排除，因为勒庞还完全有可能赢得选举。与2012年相比，勒庞扩大了他的选民基础， 法国的竞选战已出现了这么多风波转折，马克龙在跑向终点的路上受到推挤，这不是不可能的事，这是世界报的观点。民进周刊写道，法国首次将马克龙这个中间派候选人推上了尖端，人民大党则全部被淘汰出局，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抉择。对勒庞来说，一轮选举既是成功又是失败，一方面他明显超越了他父亲2002年达到的得票率，另一方面这位国民阵线领导人没能成为打入第二轮选举的最强选手，赢家显然是马克龙。这位年轻政治家为他才刚2016年创立的前进党带来了名副其实的突破，而这位中偏左政治家的胜利同时又是给政治上层社会刮了一记响亮的耳光。马克龙成为法国新总统的可能性很大，这是民进周刊的预言。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大选候选人马克龙胜券在握，开始合纵连横，勒庞到基层继续深耕拉票。勒庞访欧洲最大农产品批发市场，批评费用背叛选民。法国总统以160名政要呼吁抵制极右翼，支持马克龙。委内瑞拉局势恶化，抗议民众封锁全国交通要道。日美韩讨论朝鲜问题，中国朝鲜问题代表五大委访日。朝鲜今天建军节进行大火烈远程炮演习。韩国政府称中方不再把朝鲜视为战略资产。日本自民党干事长宣布出席中国一带一路峰会。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表示期盼台湾继续参与世卫大会。中国律师谢阳案在世界关注下被推迟开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福林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们好，根据最新各方消息汇总显示，中国政府在中期内将大力发展支持对交通运输业，特别是在汽车销售业和商用大型喷气客机领域的创新和全球市场开发。首先，在未来汽车行业发展设计中，根据本周二由中国工业和信息部、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联合出台的汽车产业长期发展规划文件显示，中国政府希望在2025年之际将国内外汽车年产量从2016年的2800万台提高到总3500万台，同比上升25%。而在这其中，新能源汽车将占到总产销量的1/5，达到700万台。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汽车产销量自2009年以来至今就一直保持着世界第一的水准。例如在2016年的年产销量总量当中，其中就有超过一半的汽车是由中国国内汽车品牌所推出的款型。工信部和另外两大部委希望通过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文件的推出，以包含创新驱动、重点突破和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等四项原则，具体对上述的新能源汽车、智能联网汽车和节能汽车进行研发和生产，使它们届时能形成梯次合理的产业格局以及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帮助引领中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借该文件提出了力争十年持续努力成为世界汽车强国的规划目标。在此之中，政府希望在加强发展中国企业对领先技术研发的同时，并希望进一步创造能与国际竞争对手媲美的汽车领先品牌，并与他们在国内外的销售市场上进行竞争。该规划指出，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骨干汽车企业的研发经费将在2020年达到营业收入的 4%，而新车平均故障率也将比2015年同期相比下降 30%。 而到了规划完成的2025年，骨干汽车企业研发经费将占其营业收入的 6%， 新车平均故障率也将与国际一线品牌持平，到时多个中国汽车企业产销量也将进入世界前十。 对此，工信部则在规划中具体指出，近年来中国汽车品牌的质量有着显著的提高，同样我们国内品牌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口碑和影响力也增强了许多。该文件也指出，中国汽车行业发展还存在着大而不强、缺乏对于核心技术的掌握和创新体系，并存在着产能过剩风险和巨大汽车保有量所给能源、环保和交通等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在商业航空领域发展上，消息显示，备受工信部发展重视的国企中国商业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研制的 C919 大型中短程航线客机即将在未来几周之内完成首飞。据了解， C919 项目于2008年正式启动，其能运载超过19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这架向美国波音公司出产的737型飞机看齐的中国研制客机，目前已从全球23家客户获得了超过570笔订单。专家分析认为，作为世界顶尖工业技术的象征之一，中国在自主研发大型客机领域里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中国商飞推出的 C919 无疑将是目标瞄准在未来能打破现今由美欧所持有的波音和空客公司对全球飞机市场的双雄垄断。而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在这一市场当中，未来20年内将有20000亿的市场市值。与在全球发展多年且商品成熟的空客和波音公司相比，中国商飞推出的第一架客机还是在刚刚起步。然而，面对国际上庞大的竞争对手和其所拥有的深厚的运营经验，中国商飞还是希望通过运用其在国内所拥有的本土优势和未来国际化的逐步发展，力图在不远的将来赶上目前的两大巨头在全球商用客机市场的地位。如果由中国研发的客机在质量上无法得到西方国家管理部门的认证，那其未来只能暂时卖给那些已经接受其认证标准的国家，这其中就包括如津巴布韦、玻利维亚等国。因此，接下来 C919 试飞的平安举行，对于中国在未来发展民用航空业制造的重要性将不言而喻。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四月初，中国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访问吸引了广泛的关注。至今，习近平与特朗普的会见继续引发热议。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两天的会晤中涉及的话题一直受到各方猜测。种种迹象显示，特朗普对习近平似乎并未表现出当选以来传递的强势立场。如何看待中美两国今后的外交走向？这次会晤将给两国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对此，我们采访了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夏教授您好，首先呢，请您谈谈如何看待特朗普与习近平的本次会晤？您认为这次会晤的具体成果是什么？
美国跟中国对这次会晤呢都有不同的解读，而且呢都是往比较积极方面呢进行解读。从美国方面来说，美国至少认为呢那个达到了几点目的。第一个呢是给中国传递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信息了，尤其是针对朝鲜半岛的局势。所以呢，从目前的美国方面的报道来看，当这个习近平被告知美国对叙利亚进行了袭击，据国务卿特勒森说了，说那个习近平呢表示理解，也并没有就是持任何异议，认为了这里的化学武器呢那么是应该做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呢探了中国的底牌，也就是说，如果美国要对北朝鲜进行在核武器问题上的这个动作的话，因为这也是有一种相同的法律上的依据，尤其是有联合国的各种有关核武器或者化学武器的协议，所以我觉得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探底了。那么我觉得这是对美国来说最大的一个收获。另外，对美国来说，特朗普跟习近平呢能够进行一种个人的交流，面对面的认识了，而且双方的家庭呢能够进行一种近距离接触，所以你也可以看出了，特朗普家族呢是非常刻意的，是在那个使得呢习近平呢和他的妻子呢就是彭丽媛呢都感觉到了有尊严，感觉到非常的受到就是那个尊重啊，所以他们这个好客这种接待方式呢，那我觉得也应该说给就是他们的私人之间呢建立一种比较好的这种互动。因为我们以前感觉到他们两个人呢都是性格呢都比较就是强势的，这两个人在一起会不会发生就是意外，发生误解，发生碰撞？那么现在来看呢，他们呢都没有，那么都给外界呢留下了一个他们的这种互动呢还非常积极，而且非常热情。这个我觉得对两个国家元首来说都可以那个进行某种解读。 对中国来说，那么中国当然它的那个最大的得了，就是在于美国在过去的几个月了，特朗普了那个已经跟他的其他的盟国的最高的元首了接触过，而且呢跟日本的是首相呢还进行过两度的深入的这个接触。所以对于那个习近平来说，他作为一个大国的这个元首，如果一直没有跟美国总统来进行这种沟通，而目前国际形势又非常的那个复杂，当然对他来说是会非常被动的，因为你不知道到底他们在背后了怎么样琢磨着去对付中国了。
中美两国间存在的种种不确定因素是否通过这次会晤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如何确立中美俄之间的关系？
对，这里边呢有几个大的问题，也有几个具体的问题。我们先说大的问题，我觉得中美关系了，其实在结构性的框架上啊，应该说是有明确的利益冲突的，因为在国际战略上，在地缘政治上，在中美是意识形态上，还有美国的话，作为世界上第一超级大国，中国了，那么要么想与它平起平坐，而另外呢，中国有很多言论呢表现出来是要对美国要取而代之，这些都是冲突很重要的根源。另外呢，就是说中美贸易呢，因为长期的赤字了，美国那个面对的庞大的一个赤字，当然是非常恼火，所以呢，给中国呢就是当然有一直的这些摩擦和冲突。但是呢，两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就第一个呢，你可以看到了，就中美了，它这次建立了一种大家能够见面，尤其是这个国家安全的这些幕僚了，他们相互呢能够就是认识了，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沟通体系呢，这种管道呢，来加强这种沟通和认识了，建立某种那个互信了。那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但是呢，这里边呢有一个你提到的就是中美俄的这个大三角关系了，那我觉得这里边呢会有一些比较大的看点，因为呢就习近平在这个会上了，那么讲了这么一句话，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揣摩而去观察的。那么他就说，我们有一千种理由了要把中美关系搞好，我们没有一个理由了要把中美关系搞坏。当然这里边呢，他一方面呢是针对中国说我们不会去把中美关系搞坏，当然他也期盼美国就说你们没有理由要把中美关系搞坏，所以你们呢也不要去破坏。那么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细细分析这两句话呢，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在对美国的关系呢有某种重大的调整？如果有某种重大的调整的话呢，那么当然就涉及到中俄关系的这个问题，因为毕竟呢是在中美领导人会面的时候，美国呢方面的召会就是中国的那个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他们对叙利亚进行了军事打击，所以呢中国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设的鸿门宴。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习近平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表现出强烈的这种愤怒或者谴责，那么我觉得有没有显示出就是现在第一就是中国了，那么想跟美国了那个就是说清楚，我不是你的最大的挑战者，我不是你的最大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可能呢也被说服了，或者美国呢也相信了，他们的最大敌人是俄国，而不应该是中国，因为毕竟美国现在国家安全，他们的班底呢也发生很多的冲突，那么现在那个人员结构在进行重整，而现在来看呢，针对俄国那个强硬的这一派了，现在呢是占了上风，所以呢，我觉得中美关系它的这种调整，如果作为中国来说，它有重大的利益那个获取的话呢，也就是说它避免了美国把它作为第一打击对象。那么当然他就把俄国了那么放在了就是美国的第一打击对象的这么一个目标下面，那么而那个就是美国呢今天呢因为有各种原因，甚至就是提了声呢对俄国呢本身就表现的强硬，而美国的部分的官员跟俄国的这种接触啊又成为国会和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的这个重点，所以呢这些官员呢恐怕也有意识的要撇清他们跟俄国的这种说不清的关系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俄大三角了，可能呢，这个会议呢，标志着有某种非常微妙的，甚至实质性的一个变化。
美国似乎并不打算放弃对朝鲜发射导弹及进行核试的关注。近天来，美国航母群驶向朝鲜就是最好的例证。美国是否对朝鲜有动武的可能？朝鲜真的会像他所扬言的一样，在美国动武的情况下使用核武器吗？中国将采取怎样的立场？
对，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呢，美国呢，它的这个整个就是军事机器了和它的官僚机器了，现在在运作起来。那么运作起来了，基本上是在那个要阻止北朝鲜再那个发射或者试验它的核武器了或者导弹。目前来看呢，就是走向战争了，或者就是美国呢对北朝鲜呢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呢是在越来越增加。而且从叙利亚的这个例子来看呢，特朗普呢就先向世界呢表明了，尤其向中国表明，就说你愿意帮我，那么就帮我；你不愿意帮我的话呢，我自己愿意呢采取那个单方的这个武力行动。 这一点呢，就是说特朗普那个当政就是现在才100天所谓的时间，他就马上可以使用就是这种强势的这个武力了，针对主要的这个国家呢做出他的选择。这点当然就会让中国跟俄国呢重新审视了，到底那个特朗普他是言行之间呢到底是你有多紧密。所以如果美国现在发出了对北朝鲜的最后的这些警告的话，那我觉得应该从叙利亚的例子来看呢，可以说美国是做好了对北朝鲜的作战的这个准备，而且呢他也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说中国如果不帮忙，那么他也可以采取他的这个单方面的这个军事打击。那么而且美国呢他也不乏盟国的这么多的支持，但是呢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习近平给美国的这种信号了，尤其是针对了叙利亚的信号了，基本上是就说你如果要做的话呢，我们呢也并不反对。所以呢就是习近平呢给了一种某种默认，但是呢现在呢有情况显示中国在中朝边境呢大量的集聚军队，而且呢也有就是战争动员的这种迹象。据我的感觉呢，那么不是说中国呢要做好就第二次抗美援朝，要把他的那个军队呢送到北朝鲜呢去跟美国打一仗。因为第一个就是说中国现在是没有意图呢要为金正恩呢牺牲几十万他自己的军人。第二个呢，对于中国来说呢，金正恩呢也已经变成他那个麻烦，所以呢金正恩被解决了，那我就对中国那个长期的利益、国家安全来说，那么是有好处的。第三呢，从公开的报道来看呢，似乎美国给中国呢也有某种承诺，也就是说，如果金正恩被解决的话，美国要承诺一个就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这种无核化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就是给中国呢一个就是定心丸，也就是说，朝鲜半岛不会变成中国的直接的一个威胁。所以我觉得从这些因素来看，那么当然美国要采取军事措施、要动手术的可能性呢是在增加，而中国要干预的可能性呢基本没有。他现在军事部署，与其说是要针对美国，不如说呢是要防范那个金正恩。
最后，请您谈谈如何预测中美两国今后的外交走向。
那么我觉得呢，中美呢目前来看呢，在过去的几年呢，关系呢应该说是发展很不顺，也走向对抗了比较多。现在我刚才讲到习近平他的那两句话呢，应该说是比较放低分段。那么是不是有一点回到了就是邓小平讲的这种韬光养晦、不与美国作对的这种外交政策？这里边当然我们还有待观察，因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呢，现在呢也成为各种利益集团争夺的那个冲突的这么一个根源。那么你可以看到，就中国的这个外交政策，尤其对美政策呢，一方面呢是受到领导人的个人的他的这些影响，所以呢习近平呢一直以一种强势的领导人的那个面目出现，那么所以特朗普呢也是以强势，所以他们两个呢会那个决定中美关系呢，那么必须往后退一步，不然的话呢就会造成两国的冲突，会给世界呢就带来直接灾难。当然另外的话呢，这种冲突会给中国带来灾难会更大，因为毕竟这种冲突最后发生的战争不会发生在美国本土，一定是会发生在中国本土。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就说会那个两方的领导人呢都会就是有所那个谨慎的表示。第二呢，就说中国的两国的外交也受到民意、受到民间社会和各种公共舆论的影响。另外的话呢，是我们要关注，就中国的利益集团呢，尤其这些寡头呢，那么他们在那个中美关系中呢有很大的利益。那个在过去的4-5年，中美关系的紧张其实带来了很多的这些寡头利益集团的他们的最大的损失。因为这些人呢，他不仅是在统治中国，而且他们本身呢就成为中国各大的海外的投资公司、上市公司的直接的那个拥有人、老板或者董事会的成员。所以他们大量的资产呢，其实是要通过全球的使他们的那个资产的这个表现，尤其是在包括在纽约或者在香港或者在新加坡或者那个伦敦，他们的这些股票市场的这个表现呢，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就是这个好处。我们就以阿里巴巴为例，阿里巴巴就是前两个星期呢，它的就是股票那个价格呢，已经低于它的那个上市价格。所以你就想想，现在全球像美国它的股市呢，已经突破了20000点。在这种情况下，阿里巴巴呢，作为中国的权贵的集聚的这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这么一个所谓中国的国家队的一个企业，在美国的股市呢表现如此的差，所以你可以想象了，中国的许多这些利益集团呢，那么他们恐怕也会反思，到底跟美国冲突、跟西方冲突给他们带来多少的实际好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关注到底中国的利益集团呢，即使从他们私利的那个角度那个着想了，恐怕也会调整对西方、 对美国的仇视。当然这里边有大的那个博弈，其中还涉及了中国民间，包括中国的这些所谓的左翼，包括中国的代表所谓工农情绪的这些那个新左派等等。但是呢，我觉得呢，习近平恐怕面临的会是逐渐降低对美国的仇视，降低国民的反美宣传。应该来说，中美关系呢，首先从中国做起了，恐怕会走向一种更具有建设性而不是对抗性的一种关系。
谢谢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这是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好，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呢，我们要介绍法国芭蕾舞里的足尖鞋。足尖鞋呢，是芭蕾舞演员在表演的时候，为了配合演员的轻盈体态而产生的。它也能使芭蕾舞演员能用脚尖表演更长时间的舞蹈。足尖鞋一般是由女舞者穿，男舞者可能在扮演特殊角色的时候也穿足尖鞋。足尖鞋有多种材料制成，通常在鞋面涂以淡粉色。在法国皇帝路易十四命令组建皇家舞蹈学院的20年后，女性在1681年开始跳芭蕾舞。在那个时候，标准的女性芭蕾舞鞋是有鞋跟的。18世纪中叶，巴黎剧院芭蕾舞团的舞者玛丽·卡马戈第一个穿上了没有鞋跟的芭蕾舞鞋。这使他能够完成原来十分困难的跳跃动作。法国大革命以后，鞋跟被彻底的从芭蕾舞鞋上移除了，这样舞者就能够很轻松的跳跃、旋转，并且充分的伸展脚步。1795年的时候，在法国男舞者芭蕾教师狄德罗发明的一种机器的帮助下，芭蕾舞者第一次立起了脚尖。他的这种飞行机器把舞者提升起来，使他们能够在离开地面前就立起脚尖。观众对于这种轻盈空灵的效果非常喜欢，因此编舞们开始将脚尖上的动作融入到了他们的作品中去。到了19世纪以后，舞蹈对于技术的要求增加了，舞者们必须在没有绳子和线的帮助下完成足尖动作。当舞蹈家玛丽·塔廖尼第一次以足尖跳仙女的时候，她的鞋子只是一种稍稍加了修改的绸缎的芭蕾软鞋，鞋底是由皮革制成的，鞋侧和脚尖部分加强了织布，这样做是为了保持形状，因为这类鞋子并没有提供任何支撑，舞蹈演员会垫起他们的脚趾，并且依赖脚趾与脚踝的力量来提供支撑。19世纪后期，意大利对足尖鞋做了大幅度的改进。舞者雷尼亚尼，他穿的鞋子的前部有一个坚固而且平坦的平台，而不是尖锐的脚尖。这种芭蕾舞足尖鞋里边有一个由几层布做成的鞋盒和更加有力量的鞋底。它们不是由钉子加固的，鞋底只是在足尖部分加固，所以走的时候鞋子不会发出很大的声响。鞋盒是芭蕾足尖鞋前端包住并且支撑演员脚趾的一个部分。鞋盒的制作采用棉布以胶水在模型上层层的粘合，最后在外面要加上缎制的布面。鞋盒的前端必须是制成平坦的形状，这样做是为了给舞者提供一个平台去平衡自己。布料包裹住鞋盒，让它变得很美。一些舞者把鞋盒部分的绸缎剪掉，让它变得不那么的滑。足尖鞋的外部是由绸缎覆盖的，因此将鞋盒等鞋内部的组织结构都隐藏起来了，这样能够使足尖鞋更加漂亮。大部分的足尖鞋都是 由缎面改的，但是有一部分的足尖鞋它包裹着帆布。最常见的足尖鞋颜色是淡粉色的，黑色白色比较少见。足尖鞋通常也有其他专门定制的颜色可以供选择。现代足尖鞋的诞生要归功于20世纪最著名的最有影响力的俄罗斯舞者安娜·帕瓦罗娃。帕瓦罗娃她的脚背非常的拱而且很高，这使她在跳舞的时候很容易受伤。另外她的脚很纤细又是锥形的，这使她的大脚趾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为了缓和这种情况，他把强化了的皮革鞋底塞入鞋子里以获得额外的支撑，这样呢就能够使脚尖部分变得更加平坦有力。他这样的做法使得跳足尖舞更方便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法国风土人情》，向您介绍了芭蕾舞里的足尖鞋，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古丽播报最新消息。
中国国航在冻结非朝鲜航班三个星期后，今天4月25日宣布，从下周五5月5日开始恢复北京至平壤的航班，但国航恢复非朝鲜后将原来每个星期三个航班压缩到两个，星期一和星期五有航班，星期三的航班被压缩掉。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一名对话者今天在国航总部向法新社说，北京至平壤的航班将在5月5日恢复，保证在每个星期一和每个星期五有两个航班。国航在4月14日宣布从17日开始停飞北京至朝鲜的航班，这个决定是在中国外长王毅警告朝鲜半岛冲突一触即发之后宣布的。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总统大选候选人马克龙自己感觉胜券在握，开始合纵连横，勒庞到基层继续深耕拉票。勒庞访欧洲最大农产品批发市场，批评菲勇背叛选民。法国总统奥朗德与160名政要呼吁抵制极右翼，支持马克龙。委内瑞拉局势恶化，抗议民众在全国堵路。日美韩讨论朝鲜问题，中国朝鲜问题代表武大伟访日。朝鲜今天建军节，进行大火力远程炮演习。韩国政府称中方不再把朝鲜视为战略资产。中国国航宣布5月5日开始恢复北京至平壤的航班。日本自民党干事长宣布将出席中国一带一路峰会。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表示期盼台湾继续参与世卫大会。中国著名律师谢阳案在世界关注下今天被无限期推迟开庭。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2017年4月25日星期二的第二节中文节目。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 M 演唱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 Faites-moi souffrir。
Qui m'aide à me dépasser. Tirez-moi les cheveux, faites-moi pleurer. Je vous en prie, ne me parlez plus. Faut m'enterrer, me laisser tenir. Faites-moi souffrir. C'est pas si dur, ce n'est pas pire de parler pour ne rien dire. Ça m'inspire. Ça m'inspire. Dites-moi des bêtes dans les choses. sûr. Laissez-moi dormir sur des surfaces dures. Il faut que je souffre, alors allez-y. Mais je vous prie d'être mes pires ennemis. Faites-moi souffrir. Ce n'est pas si dur, ce n'est pas pire que de parler pour ne rien dire. Ça m'inspire. Ça m'inspire. Je peux pas la rater. Écrase ta clope sur moi. Fais-moi créer. Fais-moi crier. Je n'ai pas d'idée.